所以说我没有，所以，但是我是希望你先写下来，你再去看，不是叫你一下子就去看，是不是？所以我就告诉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呢，我们常讲因信称义嘛，是不是？好，我们说我们信仰，我们因信称义，那到底什么是信？有没有人要回答一下？从你还没有看答案之前，你说什么叫做信？
相信。
相信，怎么样相信？
没有怀疑。
没有怀疑 ，OK， 还有，再多讲一点。
我信的话，应该是什么？相信神的存在和创造。
相信神的存在和创造。
愿意认识神的怜悯和公义。
你愿意认识神的怜悯，所以你相信神的创造，对不对？你要去知道，你知道了以后呢，你要去同意你所知道的这些事情。所以你知道不见得相信，对不对？你同意也不见得相信，而是怎样才是真正的信？
交出主权，
交出主权，要 believe into， 要信入那个对象里面。而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不是 into 进入那个信仰里面？所以在系统神学里面，我们在讲三个拉丁文。第一个拉丁文叫做 gnosis， 知道啊，知道。请看第三页的讲义，知道，知道不见得信嘛，你知道很多的事情。那第二个呢是 assensus， 就是同意，同意也不见得相信啊。我知道我同意不见得相信，而是我要真正的 fiducia， 我要真正的信入 trust into believe into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信才真正的出现出来。那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你之下呢，你才会 into 那个信？
跟这个人有关系，跟对象有关系
啊，有关系还不够啊，让你要 into 那个信的时候，你说我们神是信使的，我怎么样相信神是信使的？我怎么样相信神是信使的？在你看不见他信使的时候，你才知道说我要相信他是信使。哎，你怎么进得完了？你自己没有讲义的。对不对？你要 into 你在看不见的时候呢，你说我相信，然后我要进入那里面，那那个时候你才开始能够 into。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常讲在基督里吗？借着基督吗？因着基督吗？是不是我们常讲这些话？你知道这几个中文字都是同样一个希腊文，就是 an in 在里面。不管你在基督里面，借着基督，因着信，通通是在基督里面。也就是说你要相信 into 那里面，那你相信的时候呢，你就要去做，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信，对不对？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信。好，那我们常讲到称义 justification， 我们从系统神学的观念就是说啊，称义，当我信的时候呢，神就在那一瞬间做一个法律上的行为。什么叫做法律上的行为？他说在那一瞬间他把我的罪拿掉了，赦免我了，我被称为义人了，神把耶稣基督的义就算在我的头上了，是不是？我们都这样解释，这样解释吗？可以吗？我们是不是都这个样子解释？说我认为称义就是在那个时间，你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他说全世界的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一个人做到，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将那个完成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说这个叫称义，但是这个是在一个法庭审判的观念里面给你的。那你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神拣选我们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对不对？那请问每一个人都圣洁没有瑕疵吗？坐在这里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都圣洁没有瑕疵吗？没有嘛，我们都还是有污秽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神说神要将这个义归算你的里面， OK， 好，那我们就晓得这是称义啦。但是实际上对我们来讲还是很模糊的观念，你同意吗？即使刚才讲了，对你来讲很清楚吗？很具体吗？很具体。好，第三点，什么叫做神的义？什么叫做神的义？你想到神的义就想到什么？想到神是公正公义的，对不对？ 你想到神是行事良善的、信实的，神没有不义嘛。神的宝座是以公平和公义为根基嘛。如果神的宝座不是以公平和公义为根基的话，这个宝座不就摇动了吗？所以一定是站在公义的宝座上面。好，那你就想到，当你想到公义公平，就想到另外一方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跟刑罚，因为这个是跟公义连在一起。你有公义就一定有审判，有公义就一定有不义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连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不义的时候，我们还是沾染污秽的时候，神的愤怒、神的审判既然临到我们。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不会用无有罪的来当作无罪的处理。但是请你翻开圣经哦，诗篇三十一篇第一节，请你翻开圣经，大家有带圣经来吗？不管什么版本，诗篇三十一篇第一节，他说大卫的诗，他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当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怎么样叫做凭神的公义搭救我？他似乎在表达说，我现在碰到不义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神啊，按照你的公义，你要救赎我脱离现在这种情况。那当大卫发出这个呼声的时候，他自己是公义的吗？所以我们怎样想说，神怎么样凭他的公义来搭救我？神的公义只能定我的罪啊，怎么样搭救我？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只能被定罪，没有办法用他的公义来搭救我。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那这究竟有什么意思？神怎么可以使这些犯罪的世人不受律法的制裁而不失去神对公义的本质呢？所以我们就明白，回到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他说神的义要在什么地方显明出来？在福音上面显明出来。因为神的福音可以表明神的义在神的儿子上已经显明这个罪的刑罚，所以神的义就在福音上面显明出来，再就加给一切信他的人，就算他们为义。表明什么？神的义不是借着律法来伸张，如果借着律法伸张，我们世人就有灭亡一途。所以神的义是借着他儿子耶稣成为挽回祭，借着人的信来显明他的宽容、怜悯和信实。我在上先知书的时候，我常用这一句话跟弟兄姐妹分享，这加尔文说的，不是我说的。他说对不信的人来说，对不信的人来说，审判是他们的结局，但是对信的人，审判是一个更新和复兴。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神管教我们，神所爱的人必管教他。那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管教我们的目的，希望我们变好，希望我们活出新人的那种品格来。那管教的时候，你很难受吗？很难受，对不对？管教完了以后，就结出平安的果子，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所以我们明白说，从这个神的义，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来看，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神的本性一个一个来切割。好，你看到在诗篇八十五篇第十节，他说慈爱和信实彼此相遇。彼此相遇叫什么意思？慈爱跟信实，慈爱跟诚实怎么样彼此相遇？就是结合在一起。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结合在一起。然后八十九章十四节，他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前面。刚才我们讲到说，神的宝座是用公义公平建立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但是神说，我要让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前面，让你先得到这个慈爱跟诚实。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对不对？因信称义。那讲到这里，大部分都是从系统神学的观念来讲义、称义。有疑问吗？很难具体接受吗？啊，可能就是一堆文字丢到你的头脑里面， 你说哦，我明白了，称义是 justification， 称义就是不算我有罪，但是真正的跟我生活上有什么关系？跟这堂课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来从旧约来看，那旧约谈到义跟称义的时候，它在呈现的那个内涵是什么？那刚刚讲到旧约那个义，你就想到谁？亚伯拉罕，对不对？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对不对？啊，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如果从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义啊、称义啊这个观念，这句话怎么解释啊？这里没谈到罪的问题。那怎么样，耶和华以亚伯兰算为义呢？这算为义到底什么意思？相信什么？亚伯兰相信什么？信耶和华的是什么？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他信耶和华神的应许，他说我相信你的应许，因此神就说好，我算你为义。他同样对罪的观念也是一样，神说你不可以吃那个禁果，你说我不相信你的信实，我就偏偏要吃吃看，是不是一样的情形？所以你相信神的应许是一个根本，神是信实的，你相信神的应许你就照着去做，你相信神的应许说我不要吃那个禁果，但是我不做，我是相反的方向去做，那我就犯了罪。所以在这里面义就呈现一个什么样，你相信神的应许所产生出来的关系，对不对？举例说明，太生硬了哈。有没有好的例子？
用现在的例子。
现在的例子有没有啊？有没有什么生活上的例子可以？
对啊，
相信神的应许。好。
我常在想，相信神的应许比较好呢，还是相信神的全部呢？
好，
我觉得
对，
这个后就是
没有错。
那全部好像是神自己，
对，好，没有错。相信神本身，包括他答应跟没答应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谈创世纪十五章。OK， 所以呢要用创世纪十五章的那个上下文来讲，因为那个地方基本是在讲说神应许亚伯兰，你去哪里，去到什么地方，我带你去到什么地方，我给你祝福。那当然我们这个部分要进入到最终最里面，就是说我只是相信神本身，神要给我祝福或给没有给我祝福，我还是一样相信神的本身。那口令讲说有没有什么生活上的例子哈？你有什么生活上的例子来大家动脑筋一下？有没有什么生活上的例子说？
我想到一个哈，就是那个我们教会的这个会员英语。
温云，
他在六七年前，他得到那个肺癌嘛，他得肺癌那是六年多的这个抗癌过程中，我们也不及去探访他，当时我们都在那过程中，我们都看到这个事情看起来是没什么办法，因为最末期。所以呢，我从这个跟他过程中，我们就看到他相信。他常常跟我们分享他最绝望的时候，怎么说呢？最近的就是去年的时候，他就转移到他的脑部，人家当时就觉得说，那因为肺癌后来就转移到脑部，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他觉得是大难不死，那时候还是5年嘛，所以他觉得说没有，他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就跟神祷告，他就准备他的告别式的时候，他的祷告就是很平安告诉他。你的时间还没有到，那这个就是前一天看到情况就是很糟糕，而且照出来好像有六个手术在找，他就提了信心。你看看，我今天看到他哈，今年特别看他的整个人都已经完全，以前还很浮肿，现在整个人都很完全恢复到一个很理。对他来讲，他这个是信心，是不是？
好，谢谢师母哈。 就是你在像维维尼哈，周维尼他在对抗癌症的这个过程，头六个肿瘤，头疼欲裂，背经常在疼痛，我们去看他都知道。你知道一个人整天24小时每一分钟都在疼痛，你那是什么感觉吗？你可以想一下出来吗？每一分钟都在痛。我们还有一个弟兄刘冰远也是一样，一直整个人都在疼痛里面。你觉得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在这个生活里面，你怎么样去倚靠神说，主啊，你是我的平安。你整天 every minute 都在疼痛里面，而且是很痛啊。你还说，主啊，你是我的救主。对不对？他这个信就不太一样。我们没有进入那个处境，我们没有感受到在那个当中我怎么样去抓住神的信息，我们掌握不住的。你没有进入，你不知道的。好，所以呢在旧约里面，你想想看，亚伯兰他告诉亚伯兰说你要进迦南地。好，他告诉讲完了以后呢，亚伯兰去哪里？他去埃及。去到埃及碰到的第一个试探就是什么？他的太太很漂亮，对不对？他太太很漂亮，所以亚伯兰怕什么？怕太太被抢走。其实他不是怕太太被抢走，怕什么？他自己被杀死。你想一想哈，神应许你将来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太太走了不见了，自己被杀死的，你的子孙从哪里出来？子孙从哪里出来？没有了吗？这个就没有。可是你不走这一招，你不知道你的信心建立在哪里，是不是？亚伯兰没有去埃及，经过这一段过程，神又保守他，带领他出埃及，他不知道他这个信心的。所以亚伯兰，我们读圣经是，他不是一下子跳到信心的伟人，他是不停的犯错，不停的犯错，不停的走岔路，人生走岔路，还会走到最后的那个终点站，现以上那个过程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不是一次性的，是长期性的，是不停的在建造。所以我们怎样来理解旧约对称义的一个观念？我们刚才讲称义，对不对？神赦免你的罪，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讲有点不太清楚嘛。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开始从旧约去理解的时候，我们理解神在对称义的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说，我现在宣称我自己在跟神立的约里面，我维持自己在约里面的关系，那这就是一个义的关系，这是一个对等的关系。所以呢，从整个创世纪来讲，我们谈救赎观的时候呢，1到11章谈到创造的，然后谈到最开始蔓延。从12章开始谈到神就拣选一个人到成为一个民族，不是这些人有什么美德或特别之处啊，没有啊，是神主动的救赎跟拣选嘛。所以我们在读到马拉基书1章2节，耶和华对犹太人说，我曾爱你们，犹太人就回答说，主啊，你在何事上爱我？今天神问你，他说爱你们，那你就问神啊，你在何事上爱我？在何事上爱你？让你丰衣足食，顺风顺水，让你想要工作的时候，主啊，祷告马上得到一个工作，是不是？
没有马上，
没有马上。这个叫做神说我曾爱你，这是他的意思吗？马拉基书他说我曾爱你，你说你在何事上爱我？在物质供应上爱我，在身体健康上爱我，在什么地方爱我？马拉基书1章3节他不是这样讲，1章2节他不是这样讲，他说我拣选雅各。哎，你觉得以扫跟雅各的品质两个人比起来怎么样？以扫跟雅各是双生子啊，哈，以撒生的双生子嘛，对不对？以扫跟雅各这个人做一个比较好了，以扫每天出去打工去打猎，雅各在家里做什么？我们不晓得雅各在家里做什么。好，我们知道以扫在外面干活累得要死，回来要肚子饿得要死，要一碗红豆汤吃。弟弟说，我们来交换条件一下， 所以我们试着在比较以扫跟雅各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比较喜欢以扫？看起来他的品格人格好像比较好一点，但是他说我拣选雅各，所以他在里面神说，神说我曾爱你们，在拣选这件事情上爱你们。我拣选什么样的人来爱你？拣选一个不配得的人来爱你，这就是神的爱。他说我这样子爱你，不是在我们物质上，刚才卢真讲，不是在我们这些应许这些事情发生上面，而神说我爱你，而且我要将我的爱给你，让你成为我的儿女，因为你是一个不配得的人，但是我爱你，就在这件事情上爱你。你去看马拉基书，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OK， 所以我们就明白啊，我们就借着称义，我们跟神很好的借着称义，我们要怎么样？以弗所书讲我们要活出神的形象嘛，对不对啊？所以这里面我用第一段在心灵的重塑第一段呢、啊，我想我们先要从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代师因信称义，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到底在相信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往下走。如果你这个不清楚的话呢，你往下走的时候你可能就不知道说，那我今天为什么操练这一门课，就刚才口令说的，哎，我已经活得好好，为什么还要改变？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改变？你渴望改变吗？你渴望改变吗？
提升
啊，
改变，你说人可以改变吗？
啊，提升，让我们的我还是比较喜欢改变这个字，提升好像是啊，加一点加一点上去啊，就是说，哎，我这个人就已经不错了，我是再加一点上去。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圣经说我们要把旧人丢掉，我们穿上新人。以弗所书是这样告诉我们啊，我给你啊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因为他讲到我们是要完全的改变，而不是一点一点加上去的。这一点我觉得啊，我必须要坚持一下哈，啊，必须要坚持一下，因为是改变才能够真正符合圣经的意思。四章二十节他说，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你们学的基督，他说你们学的基督就应该不是这样，你们学的基督就不是这样。如果他说如果，这里用两个如果，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如果你们真的学了，就有一件事情要发生，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如果你真的学到了，你就会这件事情发生脱去。那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欲望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他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不是提升，改换完全的改变成新的。我们把旧的丢掉，改变成新的。这个新人是什么？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神造怎么样造人？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这个神跟我们长得一样吗？神怎么样照着他的形象照我们？跟我们长得一样吗？还是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神照着他的形象照我们，是要我们里面有什么？
真理的仁义
和圣洁。
我很心里面有改变了，神使我们生命从里面改变，我们就变成有神的生命。只是我们那个老我的生命还在里头，不是我们没改变，是改变的，完全改变是神的生命。但是呢，这老我还在我们，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是怎么样捏渐渐的脱去那个老我，而不是先慢慢的把老我变得更好。
好，那我们就看彼得前书啊，那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啊，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你们重生了，重生就是什么呀 ？Reborn from above， 从上面来的生命，让你全新的生了。那你重生，你会像一个小 baby， 对不对？ 属灵的婴孩，那你开始要成长了。属灵婴孩怎么成长呢？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世界上的种子都会坏掉的，你今天去种麦子，种啊，种什么样的种子，种在地里面，这个种子是会烂掉的。他说今天只要给你种一个种子，是不能坏的种子。这个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一个活泼长存的道，活泼是有生命力的，长存是永远存在不会坏的。所以神将道这个种子种在你的心里面， OK， 好，种好了，那你就开始要生长了。怎么样生长呢？圣经教导我们呢，你要有四种土，对不对？四种土，对不对？哪一种土才会生长发芽结实百倍？没有荆棘，没有石头，对不对？是好土就会结实百倍，对不对？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成为好土，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怎样成为好土，主耶稣说，而且是大声的说，听了就去行的人，有没有这一句话？听了就去行的人，今天我们可以听很多都不去行。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讲信，对不对？我用三个拉丁文讲信，你知道了，知道你不见得会去做嘛，知道你不见得会去做，同意。第二个 assensus 同意嘛，你同意也不见得会去做嘛。 OK， 只有你完全是信 believe into 的时候，你才会去做嘛。那你碰到那个困难的时候，你才会活出那种生命。所以那个种子到那个种子开始发芽。那我们今天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很多，听了也不太去行。好，我们啊，主日学教课，主日学讲到，我们觉得也很同意啊。我们今天听主日学，我们也很同意啊。啊，听那个主日信息，我们很同意啊。同意我们会不会去改？所以我们的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去改变，我们要改换一心，我们才有像神的形象、真理的能力跟圣洁嘛。就是这堂课的目的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一定要去操练。这个操练不是你听一听出去了就有了，没有了，你要去练习。现在几个？我讲一个，讲四十五分钟了吗？还没有啊。
讲十分钟而已。
啊。我们暂停一下。我跟你说，我这一门课不打算教得很快，我要慢慢的教。虽然有八个主题，大家能够讲多少就算多少。OK。好，有没有问题？暂停一下。消化一下。
我想问，像就是神拣选雅各跟这个以扫这个，刚才讲到就是神选一个比较不配的人。
那么这个，我意思说老实人就吃亏啊。
老实人就吃亏。你怎么知道你老实？你还没碰到让你不老实的事情。我用这样讲，对不对？你讲的是亚伯。我刚才讲那个重点哈，请不要这个延伸去做比较。我讲的那个重点只是马拉基书一章二节说的。好，马拉基书一章二节说，你们在何事上爱我？主要你在何事上爱我？他的回答就是这样子，我在雅各的事情上爱你。那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嘛，他说我要让以东变成什么样子，他就说这是我的主权，我要拣选你，我拣选像以雅各这么狡诈、这么爱抓的人，我就要爱他。他只是表达这个意思而已。
有时候我们看事情只是看一小部分，甚至圣经上所描写，他也不能把这个人从头到尾，从他出生到大，他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全部把他讲清楚。他只能在某些事情上面稍微 这样。但是我们说他有神，神有主权，他可以做决定，不是说神是哦神啊，你看这个不好的神都还选你，而是说神他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所以他是根据那个做做 judgment， 他才会做那样的决定。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所以我们就觉得，哎，神怎么那么奇怪，怎么做这样的决定？
好，
对，
我们受时间的限制，我们只能看见这个时间跟过去的时间，我们看不到未来的时间。神不受时间限制，他知道我们的结局，所以他说，在我们还没有成型的体质里面，就写在生命册上，因为他们不受时间限制嘛。OK， 好，还有没有问题，大兵？好，听了就去行，有没有例子？
传销。
啊，信海，听了就去行，有没有例子？
就是说，很盲目的，上面讲了，哦 ，OK， 好，就去做传销，对不对？
传销跟这有什么关系？好，那个是盲目听的剧情，负面的例子。
没有，我讲信心的，信心。我讲一个好了，那个当初我去那个找工作的时候，然后被就是说被拒绝，然后呢就在听那个车上的 radio 开始，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有什么烦心的事情，交给你就祷告。那我在台所上面，我就祷告说，就是说把我前面的道路就交给你，你献给我什么，我就把我。
嗯哼。
然后
OK，
我就电话就转一个，就是那个社工
打电话给你，
不然他就通就一个 email 过来。那我说你真的要当社工，那我就真的去帮。
所以那个 Mike 先去做社工，做一阵子以后才找到他本行的工作。OK， 好。
你刚刚说路加福音第几章听了就去行，
就在讲四个土的比喻的那一段。
以前我就讲，以前那个唐牧师就是那个他做供应在我们那个教会英文堂的，他就讲说那个唐牧师教他做传教士，他就有听过，他就说哎呀，我知道不想去做啊，我实在不想去全职。他以前好像有工作嘛，对不对？他说我实在不想去做。结果呢，那个他说他一个礼拜以内他认得的人就死了三个，然后他就说。
不得去做的，就这种方式呼召传道人。你不要把别人吓死了，这一半没有人要出来做传道人。在这里面哈，我给你看一段话，还没有讲到，但是呢。在第六页的第十四，第六页的第十四，张博士他说，登山宝训不是一套要顺服的原则。当我们读登山宝训，对不对？马太福音从第五章读到第七章，好，我们读的时候就说啊，这是牧师该做的，我们平信徒做不到这些事情。那一登山宝训嘛，哈，我们说啊，好多的教导我都做不到，所以张博士说，登山宝训不是一套要顺服的原则，而是对基督的认同。你认同这样子的生命的时候呢，登山宝训所宣告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不对？所以圣灵在临在的时候，依照他引导下面活出来的生命。好，现在回答信海的问题，当然是信海问问题，是不是？啊，大天问问题。好，翻到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我最喜欢的经文是在第七章的第十二节。第七章十二节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照那个方式去对待别人。他说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像很简单嘛，就这一句话就把律法跟先知的道理做一个结论了。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 你就照那样子去带别人。OK， 好。那你想想，刚才 Mike 说的例子，有没有人做一份给那个三和？好，苏瑞亚先给他。好，刚才 Mike 问了一个问，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然后大丁说什么样叫做信了就去行，对不对？好，我们就用简单的一个例子，当一个人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会不会有 anxiety， 会不会焦虑？会焦虑，对不对？所以 John Piper 有一篇讲到叫做 anxiety is non-belief， 焦虑就是不信，焦虑就是不信，因为呢，焦虑就是你一直为你的事情很焦躁不安。好，那你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他说啊，你可以从六章三十节开始念，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求，你们需用的这一些东西，神是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就一天当就够了。你明天还会活着吗？大家都希望明天会活着，虽然你说不知道，对不对？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今天，或者就这个时间，你也不晓得下一。下午会出什么事情，对不对？好，他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大丁听了就要去行。焦虑 anxiety 就是不信，对不对？我们焦虑就不信嘛，所以我现在焦虑就是我对神没有信心，所以我把它放下来，听了就要去行嘛，这是一个例子。那其他还有别的例子，所以我刚才说登山宝训不是一套原则，而是一个生活方式，是你在顺从圣灵临在的时候活出来的那个生命，对不对？所以你要去练习。好，所以呢，我们啊，我们之前在三四十年前有一本书叫做啊 ，In His Steps， 跟随耶稣的小中行，对不对？那最有名的一句话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WWJD， OK？ 那我最近又读了那本书啊，是。啊 ，Henry 牧师，他是 Henry Maxwell 写的。他就说他在他的教会里面，在他的教会里面，他在预备讲章，然后门口有一个啊年轻人失业很久了，他说：“你可以给我一些东西吗？你可以给我一份工作吗？”他预备讲章，他那天呢已经被很多事情打搅了，他已经知道他的时间。不够用了，他预备讲到的进度 behind， 所以这个人来找他帮忙的时候呢，他就把他送走，他说我没办法帮你，我没有工作给你，这个人就离开了。到了他主日讲到的时候，他预备的讲章就照他的啊期望一样，非常的严谨啊，有很多的故事讲，然后讲的大家都很喜欢，很喜欢他的讲章。但是这个年轻人那天也去他的教会，然后就走到他的台前，就跟大家说他的故事，他怎么样失业，连小女儿五岁的小女儿都没办法见面，他寄养在别人家里。这牧师就很受扎心，他说我讲的讲到我自己不能做，然后今天这个年轻人在讲台上做这些分享，他就把他这个年轻人带到他家里说啊，你就暂时住在我家，他没地方住，就暂时住在我家，住在他家。那个年轻人病得很厉害，就快要去世了，他说你可不可以派人去把我五岁的女儿接来，让我见他最后一面。可是当他五岁女儿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这个年轻人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个 Henry 牧师呢就被啊刺痛的很厉害，他说我今天在牧会我做的这些事情，我所传讲的是这样子，但是真正有一个需要的人在我旁边呢，我做不到，因为我忙着预备我的讲章。所以呢在下一个主日他讲到的时候就把这件事讲出来，然后他就挑战， 说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会怎么做？所以那个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他整个会众被挑动，当时啊那天就有几十个人就说好，我愿意回应呼召，就说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第一个思想耶稣会怎么做，用这种思维模式呢来回应，不管我现在在忙什么。或者啊，有一个人是做报社的，他说这个我的报纸里面登全集赛的这个资料，他说如果耶稣读这个报纸肯定不喜欢这些资料的，他就把它拿掉，结果呢就被大家骂，因为我们买报纸就是要看全集赛，结果呢你因为耶稣怎么做把全集赛资料全拿掉了，所有跟基督教导不合的东西呢全部拿掉了，酒馆的消息广告全部拿掉了，报纸快破产了。 What would Jesus do? 今天这句话丢给你，你先碰到一个问题，你说问自己耶稣会怎么做。好，所以呢在第六页的第十三啊，第六页第十三，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是说耶稣会怎么做是你思考的结果，是你思考的结果，但是你有没有动力去做？先问这个问题。你说呀，我知道圣经这样讲，打左脸给右脸， OK， 我有没有动力去做？我里面有没有力量让我去做？不是说我今天想耶稣怎么做我知道这个结果，但是我做不出来嘛，所以这个才需要操练嘛。你要去培养你里面那个力量，你才能够做出来，明白吗？好，所以呢好，我们回到现在几点了？好，好，所以我现在呢有一些你可以自己看哈，比如说啊，人如何改变，我们能可以靠教育社会环境改变吗？他说圣经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但是跟我的生活怎么有差一大段的距离，我圣经读了很多但是我没有尝到这个滋味啊。圣经不是说像疯狂什么下滴的蜜酿甘甜吗？你有没有尝到那个甘甜的滋味？很可能很多时候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尝到那个甘甜的滋味，我圣经读很多没有尝到滋味，这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圣经作者写一本书让你读这本书，我们读圣经要像当头棒喝一样，把你一棒把你打醒，说啊原来是这样，圣经的话要扎心，要扎心刺到你的心，就说啊原来这一点上我做不到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把那个圣经的话读出来。圣经是我们基督徒灵性塑造的本文，但是我们很容易呢我们把圣经拿来做收藏品，我们收集喜欢的经文，收集自己喜欢的经文，再结合我个人的处境呢就变成我的信仰，明白这句话哈？我们就收集我自己喜欢的啊，耶稣说不离不弃的爱罗马书，对不对啊？我就很喜欢，然后呢结合自己的处境，他不是，他说整本圣经要种在你的心里面。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呢我就问大家这个问题，重担皆脱落担子轻省的秘方，哎，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顶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你现在生活衣食无缺也没什么问题啊，家庭也和乐，人际关系也很好，旁边的一群啊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没有重担，但是要是不是这样子的环境呢，重担皆脱落可以吗？重担皆脱落可以放得下来吗？可以在重担放得下来说我有平安。刚才啊我们主日崇拜有讲到这个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对不对？ 他说叫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做得到吗？这段经文怎么样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你需要付代价去学习吗？这里他说学耶稣的样式，学耶稣的样式，要去学习吗？不要啊。学习要不要付代价？要啊。但是我怎么样去学习我才能够得到重担皆脱落的这个秘方？通常我们都是缺乏一个动力去行嘛。所以这里面呢我很久以前在我还没有当传道人之前，我读卢云这个书，我很喜欢这本书。大家对他的认识吗？卢云神父呢，他已经去世了，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是神学院的教授，最后他在哈佛神学院哈佛教书的神学教授，也是很有名的讲员。你说有名的讲员就大家到处邀约嘛，所以我们现在约那个有名的讲员来给我们办特会，对不对？好，约华兴牧师今年四月要来办福音布道会明年四月，明年四月要来办福音布道会，我要半年以前就要约了很多有名的讲员呢一年以前就要约了所以他们很忙。卢云神父就这样很忙，到处邀约，到处邀约就觉得他很 important， 他很重要，对不对？我讲的话都有人要听嘛，有没有讲员讲的话有人要，大家很喜欢嘛，讲完以后说哎呀你讲的太好，你的信息对我太有帮助了。所以他就说当他年纪越大，他就问自己是否越来越接近耶稣。当神父25年，觉得自己祈祷生活很差，现实生活又似乎脱离人群，满脑子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每个人都说我真的做得很好，可是我内心里面有声音告诉我，我外面做的这些成就让我的灵魂陷入险境里面。我开始问自己，缺少默观式的祈祷，寂寞，经常忙于处理要事，是否显示上帝的灵被压住了？我实在模糊不清，所以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做传道人7年，我是离上帝越来越近还是离上帝越来越远？当我们传道人在预备我们自己，我们也很忙，很多的事情加在这个身上在做，缺少默观式的祈祷，默想安静独处，变成传道人是一个专业人士，做的只是一个专业，跟你们做的专业一样，传道人也只是把教会的侍奉当成一个专业在侍奉，跟大家一样。因为神的话语我很会讲，我们可以讲很多，我们教小先知书，教大先知书，可以讲很多，对不对？都是知识都在这里，但是缺少一个内在的经历，我们只是一个 professional， 没有什么区别，你同意吗？所以如云神父这样讲我很纳闷，因为他很容易变成这样的情形。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多学一套教义，我们不是要多学更多的知识，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要学怎么样亲近神内在的那个经历，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嘛。好，所以这一堂课的目的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来学习这个。好，那下一个呢，请你思想一下，种什么就说什么，你的未来是由你的过去跟现在决定的，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人是由你过去跟现在决定产生你这样的一个人，你今天不做一个决定，你明天不会变得更好，你今天不做一个决定说我要学什么，你明天不会成为那样的人，种什么就说什么。好，在这个讲义里面，你想想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很喜欢看 football 有没有？我今年不晓得那个 Super Bowl 是谁跟谁打，我们看 football 看的最喜欢的就是 quarterback 传一个球，哇他可以跳起来接住这个球然后 touchdown 来。可是你们想过要经过多少次的练习，那个时间算得刚刚好他才可以接住那个球，你要把球传给我，我每一次都接不住，对吧？你球传给我每一次都接不住，有一次我就跟人家打篮球，我以为说我应该可以打篮球，后来发现那篮球传给我都碰到我的手指头，所以每个篮球传过来都掉到地上，后来人家不传给我了，那传给我没有用。 我们没有练习，我们不会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所以今天这堂课就是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自己怎么样。好，那我们现在呢要看一下作业。我们下一次会继续讲这个操练哈，所以我们要开始操练我们自己。第一步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态，但是改变心态呢，要从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开始。好，我们改变心态第一件事情，你心里要有空间，你要慢下来。吃饭看手机的人怎么样？吃饭看手机的人。好，我们开始操练吃饭不要看手机。我们吃饭吃慢一点，享受每一根菜的滋味。来看这根菜吃进去什么味道，这就是改变生活形态。当你要用借着外在的改变呢，去改变你内在，你没有里面的 discipline， 你就没有办法去得到你想要的。我今天本来要带一些石头来的，结果还没洗，因为昨天又修车，所以我没有把那些石头洗干净，这不好意思拿来给你们沾染污秽你们的手，因为我要拿石头来给你们看，石头没有什么好看的，只是要让你专心看一个东西而已。所以这个里面呢有几个功课，你回家自己看，我们下礼拜会继续讲。 OK， 第一个你要操练专心看一个东西，最无聊最单调的东西，你就看一分钟，你想想一分钟会多久，你一分钟之内不要走神哦，看两分钟也可以，看手机不算，那个不叫无聊的东西啊。第二个操练呢，你去外面放松自己，当你很烦的时候，你要去外面放松自己。好，我们就到这里。今天啊，还是课室的那个时间预备的不好啊，没有练习。下礼拜我会带石头来给大家练习。